好，我们就结束了厄斯德拉夏或者莱赫米亚传啊。那我们看见最后面就是莱赫米亚他第二次的返乡嘛啊，要很多的重新的改革，或者应该说你看见人就是重复的犯相同的过错嘛啊。然后这个最后面谈的是司祭的过错了啊，就是我们今天看见这个的宗教人士啊，也是一样啊。现在不少人陷在困境里面，就是每个人都应该不断在天主前反省啊，不论是什么身份。我们从十一章到第十三章，其实蛮辛苦的。这十到十十一、十二章，那个很多的这个人名嘛，又是族谱的性格，就是户口统计嘛啊，练得很辛苦啊，大家就是坚持的不错啊。那我们注意到这个十一章，他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第十章之前是重新立了盟约嘛，重新发现法律立了盟约以后，那他们开始就谈，好像是回顾一下到底多少人从放逐地回来的。他说十一章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算是一个人口统计的，但可能你也会觉得好像读过啊，是真的读过的啊，在编年记上第九章你们可以看一下啊，在编年记上第九章啊，就是就有这个写法，就是第二节说犹太人啊，因为犯罪作恶被掳往巴比伦，然后最初回来呢住在自己城中副业是以色列人司祭勒位人献身者等等的啊，就有这个第四节谈到犹大家族，第七节谈到本雅悯家族，第十节就谈到这个司祭嘛啊，第十四节的勒位人，然后有守门者等等的，跟这个第十一章是一样的，跟这个编年记是一样的啊。先是勒位犹大，然后是本雅悯，然后司祭勒位人啊，门丁啊，看门的。但是当然细节上不是完全一样，不过你可以看见就是一个重复的一个叙述啊。因为我们前面是编年记上第一到九章是先整体性的，从创造一直到返乡回来，整体性的一个综合的历史报道。那最后就是从返乡回来，这他们就编年记上就结束了，编年记就结束了。那一样，我们今天到现在回来这个勒维这个莱赫米亚是另外一个版本，就基本上很像啊。不过有趣的是啊，或者很特别的是，在这个莱赫米亚啊第十一章啊，我们第一次出现这个圣城这个字，称呼耶路撒冷啊，在第十一章第一节啊。好，所以人民首长住耶路撒冷。啊，然后呢，其余老百姓都敛阄啊，抽出十分之一在这个城里面居住，其余九份正在住自己城内。你可以想象，可能是耶路撒冷城，因为这是荒芜的，需要人居住嘛，那很多人可能没有回来，那这个圣城必须有人住，怎么办呢？就大家提供人，啊，就是抽签的，那就一样的，他得放弃他本来住在祖先的祖宅的这一些这个渴望啊，那是要多好说十分之一，好，然后是圣城。这个是有趣的一个写法了。好的，接着细节各位就不用看了。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在这个谈到勒位人的时候，最有趣的在第十七节，他谈了很多，谈到一个马塔利亚，看到吗？马塔利亚在祈祷时呢，他是起唱颂谢经文之长，看到了吗？应该是领经员了啊，领唱员嘛，这个有偶尔我扮演这个角色嘛，哈、啊，对不对哈？第十二章也第十有第十有一样啊，在这个第八节一样啊，就是这个这一群人啊，怎么勒位人耶稣雅啊、皮卢伊、卡德米尔、瑟勒皮亚、犹达、马塔利亚又来的啊，他和他的兄弟们起唱什么这个颂谢的经文。啊，就是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嘛，哈，那可以一样，在这个第十二章的最后结尾哈，在第四十六节，啊，在撒罗满制定这个制度之后，就在远在达卫跟阿萨夫是有歌咏长的职务，我们的社会团团长了啊。这个就可以类比，你可以看这个职务一直延伸下来的。当然我这样就是我是过去跟现在的表达嘛。好，然后他就是讲的，那第十二章就重新再谈了一次这个人，就是第一次回国的人啊，对各种职务的分配啊。然后还有一个有趣的是，第十二章谈到勒位族的族长的时候，二十四节到第二十五节之前啊，说怎么说啊？二十四节说啊，这些勒位人族长他们跟他们的兄弟呢，按天主的人达卫所制定的 啊，在唱赞美和颂谢经文时，面对面站着，分两班轮流歌唱。我们现在都唱诗歌的，有个很老的礼仪，就一直延续。当有一些这个细节改变，但基本上是这样延续下来的。好，然后是这个成员的落成典礼。我们的前面是一到七章是修建这个城墙嘛，对不对？现在然后插入的是这个厄斯德拉的金丝，把这个法律书重新颁读诵念，然后呢重新订立盟约。现在又回来啊，真正完了落成了啊，开始落成。好，有一连串很美的这个礼仪嘛。因为这小细节也蛮有趣的啦，因为我们前面读到厄斯德拉这个经文的时候，从第八章开始，这个好像莱克米亚不见了，啊，对不对？在水门前，他莱克米亚那厄斯德拉读经，然后大家可以哭泣啊，然后庆祝啊，然后过帐篷节。啊，这边草成员落成以后呢，啊，在这个第三十节哈，司祭和勒位人圣洁自己以后，又圣洁民众啊。城门跟城墙，你看这回到了古代的这个礼仪嘛，司祭先圣洁自己，然后圣洁民众，然后圣洁所有需要圣洁的物品跟建筑。好，然后第三十一节，我叫犹大各首长登上城墙，将仪仗阵分起来，这个我出来了，这个是莱克米亚。从现在开始又出现很多我，在四十一节又一个我。啊，这慢慢就一直出现这个字嘛，这个蛮有趣的。这好像有一些小细节，他们在庆祝时，他们弹着乐器，在三十六节说什么演奏天主的人达味的乐器，那什么乐器也没有说，大概是竖琴吧，啊，当然是竖琴的嘛，就可以看到的，反正这很有趣。然后在四十二节也是一样哈，这个很多人嘛，然后怎么样，歌咏者都在什么阿拉西亚指导下高声歌唱。我们的李先生呢，指挥了哈，蛮有趣的。好，这我的联想啊。好，这个基本上就完了。可是呢，第十三章有一开始啊，就是他说他们在那个把这个外邦人啊跟他们隔绝开来。他说那日当着民众宣读梅瑟书，就是那个厄斯德拉。在水门前读经书，对不对？好，人们听到书中写说，永远不准阿摩人和摩阿布人加入天主的会众，因为他们没有携带饮食欢迎以色列人，反而贿赂巴郎诅咒他们，我们的天主却将诅咒转为祝福。这故事我们读过吗？在户籍记，对不对？每一次带百姓过了约旦河到东边以后呢，他要往北走的时候呢，他要借到阿摩跟摩阿布，不让他们过啊，这是，然后还有什么？摩阿布人还找了巴郎来诅咒，对巴郎有四次的祝福嘛？那个小故事里面，我觉得蛮惊人的哈。他们就是在水门前，厄斯德拉站在台子上面读着法律书啊，跟他们读。我们法律书我们读过耶，好厚一本，对不对？要读多久啊？我们读了好几个月，他们一直读啊。你看这个是很惊人的嘛。当然我们不能够直接这么看，你可以想象了，那他们对于那个圣经的热爱。好，然后最后从第四节开始是另外一个了，就是厄斯德拉好，这个莱克米亚好像在完成了这个工作。我们记得吗？一开始是他向君王要求返乡嘛，对不对？然后他讲了一段时期嘛，应该大家就回去，那个没有记载啊。你看这个这边开始描述啊，这个啊这些事情以前呢哈，这个厄勒雅史布司祭啊。他曾经被派遣啊，管理我们天主圣殿的仓库。好，那他是呢托皮亚的亲信啊，当时一个政府官员吧哈。然后他为托皮亚准备一个大仓房啊，那以前其中是存放供物、乳香、器具以及勒位人、歌咏者和守门者按法律所应得的十一支谷油和酒和油，以及司祭所应得的供物。这边大概谈的是什么？是他们开始把这个本来是属于司祭的，他们就贪污了，啊，就拿去自己用了，这个意思。所以后来怎么样？他很生气嘛。好，他说这个事情发生时我不在。这边下面是因为呢，在巴比伦王薛阿塔薛西斯三十二年，我已经回到君王那边去了。啊，满了一个时期，我再求君王才再回来。好，所以这个之间是谈的是这个莱克米亚回来了，厄斯德拉回来了，重建了圣城，重建了城墙，重建了圣殿，重新建了法律，重立了盟约，然后呢他回去，老百姓就败坏了。 啊，这个非常像民长记的嘛。他回来，他回来一看到怎么说，有这些人呢，为这个甚至于司机也贪污嘛，啊，要这还重整这个十一柱，还有什么亵渎安息日，记得是什么？是又跟外邦人通婚、杂居等等东西的，这是犹太历史了，那也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啊。而这个恶的循环呢，怎么样跳出来呢？啊，这是我们这基督徒也今天也是一样，不断的要问的嘛。我们今天是信天主的人也是一样啊，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就是得不断的回头。那么我们也发现，教会也的确一直出现好的领袖，把人民带回来。譬如我们最近的几位教宗都非常好，一样的。这个是那个乃赫米亚，他跟厄斯德拉以及泽鲁巴贝尔，他们当年做这些事情，今年还是有的。就看现在是看人民呢，是不是真正听这些领导者的教导，而这些领导者是不是真正的坚持啊，带领老百姓走在天主的路上。好，我们这样基本上我们在历史性的部分我们就结束了这一个放逐回来的故事了。我们接下去有三个小作品，多比亚传、那个有地德传跟这个艾斯德尔传，它应该是一个我讲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应该属于这个历史性的小说了。它的背景是这些放逐跟放逐回来时期的故事。我们会先读这三个，然后我们再去读这个马加波，因为马加波是很晚，耶稣前两个世纪左右的事情了，离这边大概隔了将近300年。那这边我们先读这些三个小传，也算我们在读了那么久这个族谱之后啊，休息一下了哈，都听听好故事。我们明天从这个多比亚传开始，我们今天到这边，谢谢大家。